当我们整个何西阿书十四章讲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十三章可能是何西阿书里面口气最严厉最沉重的一章。从头到尾读下来，虽然有几节看起来是一个应许，待会我会解释，很可能正确的解释可能那几节还不算是应许。如果不是的话，那几乎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字眼，一种审判的信息。在前面几章呢，有些章是在严厉的斥责以色列人的背叛，那么中间穿插了几句鼓励的话、安慰的话，或者将来的应许、将来的盼望。这一章呢，说实在没有太多正面的消息，所以连我在准备起来的时候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未免太沉重了一点。我在想，为什么这段信息这么样的沉重？后来我想到，其实根据这些圣经学者的说法，何西阿书大部分的篇幅是有点像什么呢？如果你看电视剧哈，你知道在美国的那种法庭里面，然后检察官也好，或者一个控诉者宣告控诉，然后罪状一二三四这样念。那么中间当然有时候会问一些证人答辩等等，双方面会答辩，然后经过好几天的审判以后，最后一天，然后最后比如说代表控诉的对方的检察官做最后一次的陈述总结，这个人罪该万死，然后那边陪审团要听嘛，然后答辩的人呢也有最后一次答辩的机会，你知道这叫做一种控诉的。何西阿书整本书基本上是一种法庭上的一种起诉的起诉书，所以因此好像是片面的哈，就是控诉的人、起诉的人来列出他的罪状，怎么的？因此没有太多被告的答辩之词，因为这是一个起诉书嘛。因此起诉书前面写了很多事实证据以后，最后有个最后陈述的时候，何西阿书十三章就是最后的陈述。因此把前面所说过的一些可能有一些重复的以前已经说过的以色列人的罪恶重复叙述一次，那因此对一个控诉者来讲，当他做最后陈述的时候，他不但是总结前面的，而且通常为了加强语气，或者说把整个凸显出来为什么这个人罪该万死，他不但是浓缩总结，他有时候用一个很强烈的口吻是说，从这么许多他所做的事情来看，如果旁边有陪审官，你们说这个人是不是罪该万死？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里面，像因为这个审判哈，这个英美制跟欧洲大陆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判。那我们中国式的审判是欧洲大陆式，就大陆法，大陆不是中国大陆，是欧洲大陆法。英美法不一样，英美法是有陪审员，陪审员是从民间抽签选出来的人，所以因此他的陈述或答辩都是对着陪审团的，要说服这一批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看谁说的有道理啊等等。所以呢，一个好的律师，不管是辩护律师或者是控诉啊，因为有时候是民法两边在控诉，律师最后的陈述是非常关键性的。啊，我陈述的好，可能翻盘了，本来看起来输的赢了，可能要赢的输掉了等等。所以最后的这个陈述是非常重要的。何西阿书十三章就是一个最后的陈述。所以我们说过，除了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何西阿自己家庭的背景，他有一位在婚姻上不忠诚的妻子，然后这个婚姻的不忠诚的背叛，用这个作为背景来形容以色列人是如何背叛，带领他们出埃及，保守他们，供应他们，引导他们，也是信实的这个等于说应许，照着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他们一块地，这一位耶和华神，他们背叛了这位神啊，因此现在他们遭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因此前三章是一个家庭生活作为一个背景， 也有控诉以色列的犯罪，但是最主要是用他的个人的婚姻作为一个背景。第四章开始，四章十一章是一个循环，整个就是在讲，好像把以色列所犯的罪呢详详细细的叙述。因此十一章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应许。那我们说从十二、十三、十四，最后三章是一个小循环，小循环。十二、十三章是控诉，最后下一次要讲十四章呢，又是回到一个应许，将来他们要蒙拯救，有点像一个大循环，一个小循环，但是都从控诉开始，用应许做结束的。因此，十三章是第二个小循环，也是我就说总结。所以他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详详细细的列出来。基本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呢，我说前面有些已经说过，只是这一次再重复的提到的。一方面是提到他们想拜偶像啦，他们对神忘恩负义啦，然后还有这个政治的领袖们不去依靠耶和华神，却是依靠外邦的势力，一下依靠亚述，一下依靠埃及，最后呢不得好死。因为所依靠的就跟依靠偶像一样，是依靠一个虚无的没有力量的，而不是依靠真正有能力的这位神。这是他们的基本上他们的罪是这样。那十三章其实整个的内容呢也是有个对称，第一到第三节是先知说话，先知说话，他宣告以色列或者以法莲他们败落的原因。然后第十五到十六节最后呢也是先知在说话，做个总结。中间呢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口气都是用耶和华的话来说的，所以耶和华是说我如何你们如何我跟你，所以用第一人称，所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第一到第三节是先知说的，最后两节也是先知说的，中间主要的陈述是耶和华作为一个好像原告一样，或者说起诉的检察官。那你知道有些公诉罪检察官是代表政府的，所以不是检察官个人的意见，是代表他所代表的整个政府。那因此这边的控诉主要是耶和华神他作为一个主要的控诉者。这段经文里面等一下待会会提到有几处的经文的翻译可能有点出入，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和合本这个中文译本，那另外也有新译本，新译本大概将近二十年前后啊慢慢翻译出来的。那么会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翻译法，那么如果你对照英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口气的翻译法。原因是那个希伯来语圣经呢有些时候有些一两个字母的残缺会使得整个字的意思会有一点点模糊，还有时候呢文法上来讲一个句子当成问句或当成叙述句文法结构是完全一样，那因此你就必须考虑他是这样说呢还是用一句问话的口吻来说呢。所以因此翻译圣经跟解释圣经的人都是翻译其实是一种解释啊，所以才会有这种出入。待会会到那个地方会跟大家说明这章里面有几个地方是有这样的问题。第一段第一到第三节是先知说话，先知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震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黎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句话很有意思也很特别，以色列是北国的名字，以法莲是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你知道这个支派这个意思呢就跟好像我们稍微读一点历史你大概知道蒙古人跟女真人或者说满清人有点类似。你说蒙古人其实蒙古很多部落的，铁木真是一个部落的，然后呢当时最强的呢还有很多乃蛮族，乃蛮族是蒙古很多部落当中一个部落，然后呢克烈族，克烈族是当时铁木真的时代最强的一个族是克烈族，后来铁木真是依靠克烈族打败别的族再把克烈族打败，他就变成蒙族。为什么叫蒙族？他下面很多部落， 所以这一个一个部落在圣经上称以色列叫做一个一个支派，支派都是雅各所生的十二个儿子的后裔，就十二个支派，就是十二个子孙的后裔。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是十二支派当中约瑟支派又分两个，他生了一个以法莲，生了一个马拿西。只是以法莲虽然是小儿子，却被立为长子。因此在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法莲一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性的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换来说，南国叫做犹大国，其实是以犹大支派带头的，但是南国不只有犹大支派，还不包括便雅悯，还有很多立位支派的人。北国呢有十个支派，以法莲只是十个支派当中的一个，可是以法莲却往往在北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他这边用以法莲，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在以色列当中是为首的，就是人多势力大。不要忘记，当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的领袖是谁呢？约书亚。约书亚就是以法莲人，以法莲人。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是所罗门王死了，所以整个国家统一的时候只有两个，只有三个王，从扫罗王算起，大卫、所罗门。所罗门一死，全国就分裂了。所以所罗门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叫罗波安。那么这个人年轻人呢，年轻气盛，结果国家分裂了。分裂的时候，南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带的，当然他是犹大支派的。分裂的时候，北国是谁带领的呢？叫耶罗波安。我们中文看起来，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只差个耶，我都听起来都像萝卜，南边一个萝卜，北边一个耶罗波，耶罗波安。所以我以前记不清楚谁是谁的时候，就南边一个萝卜，北边一个萝卜。那北边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当时南北分裂的时候，北国带头造反的就是以法莲支派的。那我们曾经也讲过四世纪，你知道四世纪有两次跟外族的人在打仗的时候，都是打赢了之后有一派一个支派的人，这个呢打仗的时候不出兵，打赢了来争功的，就是以法莲人。你记得基甸吗？基甸打米甸人的时候，从南到北号召了很多部落人来打，打赢了。好，以法莲人就来说了，哎，打仗怎么没叫我们呢？其实他是号召所有的支派，所以很多支派都来了，从北边的都来，什么地方都来，就是以法莲不来。可是打赢了，为什么不叫我们呢？那时候米甸王要逃嘛，从迦南地过约旦河逃往东边去，然后来基甸就叫他们守住那个渡口，让这些王逃不掉，就他们抓了两个米甸王。那基甸这个人呢是很有外交手腕的嘛，他说，哎呀，你看最后两个王是落在你们手上嘛，对不对？你们赚了大功嘛，我基甸算老几啊？哎，以法莲人就算好，那还不错，给他们一个面子。所以要打仗不来，分战利品他要来争功，以法莲。第二次就是耶弗他，另外一个事实，他在约旦河东的基列地打仗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约旦河西的迦南地的以法莲没有来。打赢了，以法莲人就是来气汹汹的说，为什么没找我们来打仗啊，什么东西。耶弗他这个人是土匪出身的，梁山伯好汉，这个人呢可是不像基甸那么懂得外交辞令的，他一火叫你来打不来，打赢了还来跟我这边啰啰嗦嗦，你早打打，就一下就把以法莲杀了好几万人，就是又是以法莲人。所以你知道以法莲人这个民族啊，所以你就知道从好的方面从坏的方面来讲都有一部分的角色，因为你不能说耶稣亚不好吧，对。所以以法莲这个支派在北国是非常有势力的，可是在侍奉巴利的市场犯罪，因为第一次造成南北分裂的带头的耶罗波安，就是他在北边的但城南边的伯特利设的金牛犊，是从他开始拜偶像的。 拜金牛犊的。所以呢，是他带来了这件事情。然后当然因为金牛犊刚好在迦南地，也就代表巴利，所以因此拜巴利、拜耶和华、拜牛犊，所有的事情都混在一块。所以始作俑者就是耶罗波安。因此整个列王记提到当时以色列国的历史，从那个罗伯安、耶罗伯安分裂开始，一直记载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北国以色列的君王，这个君王好不好的评语就是一句话。那当然了，北国所有的王没一个好货，所以每一个王的最后评语就是说，这个人呢，他都是照着耶罗伯安所行拜巴利的罪，所以这个人坏。所以北国的王就是坏坏坏坏坏坏坏坏到底，没个好的。南国的呢，一半好一半坏。好的话就是说他遵照他的祖先大卫所行的，做讨神喜悦的事， OK， 这是好的。那不好的呢，就是说哦，这个人呢也效法了耶罗波安，或者效法了那个亚哈王所做的什么不好的事情等等，所以他跟谁就是好或坏。所以南国还有一些好的敬畏神的，北国没有一个。那每一个人的评语都是说他就照着耶罗波安所行的。耶罗波安就是第一个王，那就是以法莲人。所以以法莲他在拜巴利的市场犯罪，他死了。这个死呢并不是说他老了死了，如果像老了死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没什么稀奇，只是死得好死得不好，死得早死得晚。这个死在圣经中有的时候是用来一种关系断绝的意思，他死了就是在神的面前一刀两断，被神所弃绝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因此在创世纪，你知道当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夏娃还没有被造，只有亚当的时候，神就对亚当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果树，什么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你就要死了，吃的那一天你就要死了。后来有了夏娃，然后到创世纪第三章就提到魔鬼撒旦来诱惑迷惑这个夏娃的时候，结果呢就终于夏娃被诱惑了，吃了禁果，亚当也吃了。那吃了以后亚当死了吗？会不会像中毒好像一样，一吃下去，你知道有些毒很厉害，见血封喉就死掉了？没有，亚当没死，他活很久，活了900多年，生了一堆孩子，真的是一堆。圣经上记载了几个名字呢，该隐啊、亚伯，然后该隐大哥把弟弟亚伯杀了，后来神就让他就生了一个赛特。可是你不要以为亚当只有三个儿子，圣经上说他又生儿女不知道多少，族繁不及备载，这是我们的铺文上常写的，太多人。然后每一个子孙都是写一个名字，其他又生儿女一堆的。所以亚当没有死，可是神明明说你吃的那一天就要死。所以你就觉得到底 有死的没死呢？那魔鬼撒旦在诱惑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就说，他跟夏娃怎么说，你吃了不一定死。哎，果然没死。那看起来魔鬼对，撒旦说对了，没死，反而神说错了，说必死，没死。其实你要懂得那个死的意思，那个死最主要的不是肉体的死，因为那一天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在神面前一刀两断死了，关系死了，死了，是这个是属灵上的死。这个就是所谓的意思，以法莲在拜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在神面前就已经被神弃绝了，这是一个属灵上的死。那当然第一节提到说从前以法莲人讲话人都战惊，表示说人对他很敬畏的，耶稣亚的时候是如此的。第二节，现今从过去讲到现在，现在呢他们是罪上加罪，就是说已经在拜巴利的市场带头犯罪了，现在是罪上加罪，然后呢为自己铸造了偶像， 啊，不管是怎么样的偶像，包括金牛犊，但是也包括一些人的那种偶像，用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都是用人手艺所做出来的各种的偶像。那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等等，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会向这个偶像亲嘴。那像这一类的事情，就强调说，其实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这种矛盾跟讽刺。你做的每一个东西是你做的哈，这个偶像你自己雕刻雕刻雕刻雕刻完了，哦，他是我的神，哦，被他顶礼膜拜，你顶礼膜拜你所做的，你是他的神呢，你做出来的嘛？就你拜你自己所做的，他说这不是矛盾吗？你应该拜一个比你高比你大的。而这个神像，这个任何的偶像，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用人的形象、动物的形象，都是你做出来的，是比你小的，因为你做的人比被做的东西当然大了，你怎么会倒过来拜一个你所做的东西呢？所以他就提到说，他们是罪上加罪。第三节，因此他用四个比喻就提到，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如树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意思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很容易消散的，然后很容易失去的东西，风吹就没有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他就说，因此以法莲以及以色列国，他们所有的可以称夸口的荣华富贵，一切可以称夸耀的东西，瞬间就没有了。这几个礼拜，因为要常常去多伦多，为了我岳父的事情，先去照顾他，后来上礼拜参加追思礼拜，所以这几天你知道冬天这种时候，常常有时候早上开车，就是有时候那种冬天的时候啊，那种云雾哈，能见度很低的，有时候你只要看到5米到10米，你就开得很慢很慢，因为你都看不见。那是早晨的时候，因为温度低，然后开10点钟了，快到11点的时候。温度就上升了，一下子就轻了。所以早晨很多的云雾是这样子的，那个雾啊常常是随着温度就消失的。那么烟也是这样，很容易就吹去了。那糠秕在那个晒谷场上的话，如果大风一吹的话呢，可以刮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意思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存留不住的东西，而却是以色列人好像想要抓住的，或者在敬拜的东西，或者引以为夸口的。他说这一切都将要消失了，这是先知的一个开场白。然后第四节开始到第14节这一大段，基本上的口吻就换了，就是用我跟你，这是用耶和华的口吻来说了。所以第四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知道这讲话是耶和华说的，不是先知和西亚的话。因此第四节开始，神的宣判是什么？第一个就提到以色列人忘恩负义，因为他说，你出埃及的时候是我耶和华亲手带你出来的，我在西乃山跟你们立约，那时候10诫的第一诫就说，在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敬拜任何一个神。他这边说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因为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就要两次提到除我以外，除我以外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除我以外你没有别的救主。认识这个字不是我们常常所谓的理性上的知道，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那问题是即使先知以利亚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不知道巴利吗？他知道。你说他不认识巴利吗？所以认识这个字在圣经中有个独特的意思，是指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意思。所以认识跟知道不一样，所以他后面才会说第五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个认识也是一样，在你旷野干旱的时候，出埃及的40年的旷野中，耶和华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而且我跟你是有特别关系的，也就是我眷顾你40年之久，这个是个关系的意思。所以认识在圣经中，在从 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都有一个特殊的含义，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提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神，但不是知道神。那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个问题，包括一些受洗的基督徒，你问他说，你知道耶稣吗？啊，我知道。还有一些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从小就耶稣的故事，圣诞节讲讲讲，他都知道。他知道耶稣，却未必认识耶稣。他跟耶稣没关系。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了，如果这个啊，从台湾来的，以前五六年以前吧，你要说认识陈水扁吗？哦，认识。马上别人对你刮目相看。哎呦，你认识他呀？哎呦，那认识你，拜托你啊！你一认识他就不得了了。现在人一说，我认识陈水扁，马上别人在看，怎么了？你送了水果啊？你跟他吃了什么饭呢、啊？你跟他搞什么关系啊？所以现在都要撇清，没有没有没有，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你哪里知道的？看报纸、看电视啊、哦？那不算，你只要去他家，哦，好像就沾着嫌疑了。所以呢？你知道跟认识是两码的事儿。那如果国内来的人，政府的高干任何一个人说啊、哦、谁啊我认识的，我们住一个大院，他儿子嘿一起玩泥巴的，现在是国家第三号人物了，哦，马上每一个人都对你要敬畏有加啦，不得了了，您认识他呀？那知道有什么用啊？这是现在什么消息到处飞，所以认识跟知道不一样。他这边说，我认识你，但你也应该认识我呀。可是以色列人好像不认识，所以说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除了他以外，你只能认识耶和华，你不能认识巴利。你知道有巴利神的存在，你知道很多人在拜巴利，但是你不能认识巴利，你只能认识我。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关系。他说，你出埃及的时候，我就是你的神。我是带领你出埃及的神，我认识你，而且在旷野里面我照顾过你，我眷顾过你。但第六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高气傲，就忘了我。基督徒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学习依靠神，懂得靠神的帮助。可是当我们日子过得舒舒坦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忘记神。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我们一个月有一次圣餐，圣餐纪念我们的罪得救赎，圣餐也是好像定期的，不一定要一个月一次，你以前的教会是每个礼拜一次，甚至在初期教会甚至每一天擘饼，每一天纪念主，就是提醒自己，我从哪里来的，我如何今天可以站在神的施恩座前，免得我忘了。我信主的时候，我是高中毕业信主的。我高中的时候还没信主，我同学里面一个跟我同班，一个跟我同年级不同班的两个弟兄，一直想要带领我信主。只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呢，他们可能带领的方式啊，各种方式都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怎么带领我呢？就是譬如说有一次我们中午吃饭啊，中午吃饭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带个饭盒。那跟我同班那个同学呢，我们中午吃饭很快嘛，十几分钟就吃完了嘛，然后十二点到一点一点多才上课嘛，中间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所以我们吃完饭了就没事干了，没事干有人去打篮球啊，干什么干什么。有一天呢，我这个同学，我同班的这个同学就约我，我是读台北的那个师大附中，我们给游泳池，他说我们到游泳池后面去。我游泳池后面干什么？又不是去游泳，游泳池后面有什么？想了半天，游泳池或者有什么东西，还跟我来，跟我来，我就跟他去了。哎，半路就来了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同一届另外一班的，他就两个人就带着我到游泳池后面，游泳池后面。有些野草长在那里也没什么，他就说就在后面有个水沟边叫坐下来，我们三个人就坐下来。然后我的同学就说了，哎，我们来祷告。祷告？他要我祷告，我说我不会祷告啊。 因为我还没有认识神啊，怎么祷告呢？他说祷告很简单嘛，我念完跟你念啊，然后三个人就像夹心饼干一样，然后说我们轮流祷告。我一看，从哪儿轮我都是台老二嘛，左边轮右边轮都是我祷，轮到我，我说我不会祷告，啊、不行，祷告。这就是他们传福音的方法，其实啥也没说啊，他根本没有跟我讲过任何福音有关的事情，也没回答我任何问题，就这样祷告。那好了，说完了，我同学，我同班的那个就开始祷告了。嘟嘟嘟，他讲什么我也忘掉了，反正讲完了，然后该我了，我没讲话。他讲，哎，老庄，该你了。祷告什么了？其实那时候你可以这样讲，耶和华神不是我的神，我跟神说什么呀？对，我说他祷告就是，哦，主啊，怎么怎么怎么，我能叫神叫主吗？他是我的主吗？我心里没有认他为主啊，但是在教会也出出入入，那时候我是去团契，去了几次而已。他说就学他的样子，学他的样子，你第一句话会，哦，神啊，那下面呢？祷告什么？我不知道祷告什么，要求什么？没什么需要求的。那时候很年轻，还没信主的时候，觉得天下的事情没什么难的，都自己可以做，做不来才去跟神祷告，他做来了那。还跟神求什么？所以我就是神啊，我现在想不出来了，阿们就结束。然后下一个，从此以后吃完饭盒，只要我的同学向我走过来，我就知道又要拉我去游泳池后面，我赶快就溜，我只有那一次。那当然后来大学高中毕业那个暑假我才决志信主的，所以已经离开学校了，所以我信主的时候跟我两个同学没有关系的，他也不知道。然后进了大学，我们在不同的学校。可是大学毕业，然后当兵回来，就是那一个事情之后，大概五年，我已经大学毕业，当完兵回来了。我们有的同学就开始准备出国了。我同班的那个同学来找我，叫我去，他约的跟我一起去看另外那一位同届不同班的那位弟兄。我说好，去看他，有什么事吗？他说情况很糟糕。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情况很糟糕。多糟糕他也不知道。好，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同学的家，我从来没有去看他，而且事实上因为他不跟我同班嘛，所以除了我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时候也热心要带我去教会以外，他其实是跟我同个教会的，只是后来暑假以后我信主了，我就在教会里面团契啊等等。那我那个同学呢，反而是因为他在台湾中部的另外一个大学，所以我开学期间都看不到他，那理论上放寒暑假他应该会回来，可事实上五年之久我从来没有再见过他。但我的想法是他在中部读书，放假的时候他可能回家也可能不回家，回家可能有这个事那个事，所以教会没看到他也好像很正常。总而言之我跟他关系不深，因此我同班的那位弟兄带我去看他，我到现在这么多年后我都还记得黄昏的时候，然后到他家进去了，他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一个椅子上自己在哭，男孩子很少哭的，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那我根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过去怎么了，这几年发生什么事，现在是怎么了，我都不知道。我同学呢可能多比我多知道一点点，但他没有跟我说。我们进去了，我看到那个情况我吓了一跳，我们就坐下来跟他谈，然后他就自言自语的自己就说起来他高中毕业以后到中部上大学，然后这几年怎么样。总而言之总结起来是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信主的，大概比较总是中学时候已经信主了。他的家庭是不是基督教家庭？我猜可能是，但我也不太清楚。我不认得他爸爸，我不认得他妈妈，他家庭情况我一无所知。但我的印象中他是有点基督教背景。他就说他进了大学，那也是一个国立大学，所以因此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要考大专联考，国内叫高考，能够考上国立大学都算是成绩还不错的。他自己说他很感谢神让他有机会进了一个国立大学。进了大学以后呢，他喜欢打桥牌， 结果很快的，他大学一年级就成为那个大学里面桥牌社的校队的，打桥牌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花很多时间打桥牌，很多时候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因此他桥牌越打越好，功课就越拉越厚。不单是功课问题，他一面哭的一面讲，整整大学四年他几乎没有进入教会一步，就离开神了，忙这个忙的。那你知道刚进大学的时候，高中生我们通常叫做在台湾男女是分校的，所以男生的学校叫和尚学校，女生学校叫尼姑学校，进入大学进入花花世界一样。所以啊，所以他就进入大学，哇好高兴啊，怎么怎么，然后再加上又社团又这个，那打桥牌的时候有时候会赢啊，然后就变成好像有点名气了。当然你要问我台大桥牌社谁，我不知道，谁打桥牌打得好我不知道，所以打桥牌打得出名，我在台大从来没听过谁打桥牌打得好，但爱玩的人那个圈子是有。但我的同学呢，就在这个里面慢慢的好像迷失了自己。然后当兵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在当兵发生了什么事。总之在当兵的过程中神经崩溃，我们当兵一年，他几乎是大半年住在精神病院，住到退伍了。那军中是这样的，你是军人一天我就要有义务要供你吃供你喝，你生病就住人医院，你一退伍立刻扫地出门要住院，你到民间医院去自己花钱了，我不管了。所以一退伍立刻从军中的精神病院送出来，可是他精神病没好。那我也不是医生，我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得了忧郁症或者更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或什么症。我以今天来看，我想他得的是忧郁症，说严重没那么严重，但是也不是没病。如果精神分裂症，他可能根本就是怎么乱的套，他可以讲他发生了什么事，可以讲，然后觉得很难过，很罪恶感。我就印象中一直到今天很深刻的印象，一直在说，真是对不起神，我真的对不起神，我怎么就离开神了呢？我怎么着呢？我坐在那里哑口无言。这一位是曾经是信主比我还早，曾经要带我信主的人，而如今落到这样的下场。而我那时候，我想我大学也刚毕业，属灵上经验也没有，你要说我们当然尽可能说了一些安慰鼓励的话了。我就记得我跟我另外我同班同学出来的时候，就是夕阳西下，阳光也很好，天气也不错，但是心情沉重的都快窒息了，那种感觉。两个同学曾经要带领我信主，而如今其中一个几乎是精神崩溃的。那当然后来种种的原因我跟他就断了线了。所以因为虽然那次是探访他之后，我从来没有在我的教会，跟我同归教会的，我从来没有在我教会中看见他再露过脸。所以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台北，离开我住的都市，离开我的教会，在别的地方工作了等等等等。所以到现在为止将近40年，我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有时候心里会挂着他，真的是盼望他能够回头。但是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一个人在顺境中蒙神的恩典，事后因为太顺利太舒服的时候，当你遗忘神的时候，你可能会遭遇到很多不是神故意的折磨你，不是什么，而是你自己离开神的恩典的保守。那个时候你就暴露在魔鬼撒旦各种的攻击之内。懊悔如果能带领你真正回来，那就是祝福，但是如果只是懊悔却不肯回来，那这个是真的很糟糕。所以你要问我，我不知道这我的那个同学的事情最后是怎么样。我盼望他们回来，事实上我也试着，现在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Google， 我就用他的名字去 Google 一下，我没有找到一个很相似的人的名字跟他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不知道。那我意思是说，如果他在某些事情上有名有姓有成就，甚至他的教会领会都有可能会 Google 一扑就跑出一个名字出来了。我就曾经 Google 过一些二三十年我从来已经失去联络的某某人之类的，砰一 Google、他在台湾某某教会，因为他连在领事，所以那个秩序单都会上去了，你知道，所以 Google 很厉害哦。可是这一位弟兄我不知道，没找到他。以色列因为丰裕，物质的丰裕，事情环境的顺利，遗忘了神，遗忘了神，所以他们遭遇到神的审判。但是当然你知道，神的审判有时候像是个管教，为要让我们回来，所以管教责备本身的目的，好像先知书里面神透过先知说过，神的目的，神的意思是祝福的意思，而不是咒诅的意思。好像父母孩子做不对打屁股，打的时候其实是要挽回他，不是神的发泄怒气。神不是人，我们人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气气气气到最后火冒三千丈的时候，管你三七二十一，没头没脑噼里啪啦打完了，发泄怒气，发泄完了以后才说啊，打太重了。神不是如此，神不是人，神的管教有的时候是为了目的，是要带领我们回头，而不是只是纯粹管教，纯粹发泄怒气，不是，目的是祝福的意思。那因此以色列遭到管教，当然这个管教有时候是蛮严厉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呢，他用三种野兽来形容，因为他们忘了我，所以我像他们就像什么，我就变成狮子，又像豹，又像丢了崽子的母熊。然后最后又提到母狮，其实是回到原来的狮子，三种野兽。其实圣经中常常提到一个概念，耶和华神对于那种信从他跟随他忠心的跟随神的人是祝福，是恩典，是怜悯。但对于那些抗拒神忘恩负义的跟神顶撞的人呢，神就变成严厉的审判官，同一位神。所以其实神没有变，在乎我跟神，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角度来面对这位神。如果你是正面的面对神，你所感受到的就是神的恩典、怜悯、祝福、饶恕，这一切的正面的东西。你要敌对神的时候，你感受到的神好像是冷冰冰的那一面，真的严厉的管教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他说你们忘记了我，那你要记得我耶和华神是谁。 我这位神就像狮子，就像豹，就像熊啊等等。其实神不是想要扮演那个角色，而是人选择站在，这大陆的说法叫做站在神的对立面。你跟神对立，那么就经历到神的另一面。因为神是爱，神也是绝对的公义，所以呢你要正面的面对他，或者背面的面对他，就会决定你最后遭到什么结果。所以我记得有一位日本的作家，他已经过世了，很有名的一个三浦绫子，他写了一个基督教的小说叫冰点。很多年前他在北海道他得了肺结核，那是1920年代，你知道很早期的时候，抗战之前哈，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现在的什么青霉素这种抗生素。那时候肺结核跟今天得癌症一样，就是死定了。他才18岁得了肺结核，那当时呢没有任何医药可以医，所以他们就把死人当死马当活马医一样。他怎么医呢？那反正也没什么药可吃，所以肺结核的病人呢，如果天气好一点去晒晒太阳，其实晒晒太阳就让你舒服一点而已，太阳没有不是药嘛。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就一个病房嘛，就把所有的病人排成一列晒太阳。他才18岁，他心里当然很不甘心了，18岁就要死了那种感觉。就来了一个老先生， 前呼后拥，还有几个人跟着他，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反正他心情不好嘛。那个老先生呢，就探访病人，每个病人就送一盒小小的糕饼，一盒糕饼，亲切的问候。那大部分的病人呢，也知道这个人是谁，就很谢谢他等。你知道日本人是很有礼貌的哈，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对，头一直鞠躬，一直鞠躬。这个老先生就来到这个三浦林子的床前，就给他一盒糕饼。那三浦林子呢，那时候心情很不好，他把这糕饼呢，盒子这样床边一丢，啪！那个老先生就笑笑的跟他说：“小女孩啊，心情不好是不是啊？哎，太阳出来了，你要不去晒太阳啊？”当然晒太阳了。那你晒太阳的时候是面对太阳去晒呢，还是背对太阳呢？你说，三浦林子想一想，当然面对太阳了。就是啊，人家给你爱心，你为什么用背来面对别人的爱心呢？为什么不能用正面的脸去面对别人的爱心呢？三浦林子想一想，还是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你的爱心。”后来老先生走了，旁边临床的病人就骂他：“你这个不识好歹的小女孩，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认识他。”原来那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企业家，名字叫做五十岚健治，我们都不会知道这个名字。全世界目前为止最大的连锁洗衣店在日本叫白洋舍，在香港都还有分店。白洋舍全世界3000多家白洋舍的洗衣店，老板跟创办者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叫五十岚健治。那他不是，他是东京人啊，他有时候去北海道，在很多地方就是传福音也好，或者做一些爱心的工作。他那时候五十岚健治已经50、60岁了，而且是已经功成名就的，很受尊重的一个大有钱人啊，他很有爱心啊，很亲切的。旁边的病人骂他说：“你这个小女孩，你知道那个老人家是谁吗？人家的地位连你还敢这样对人家？”他才知道，哦哦，得罪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可是那个老先生并没有这样，后来好几次来探访他，后来是五十岚健治在三浦林子信主的。那就是说，爱心或者神像个太阳，你要用什么面对太阳？你要用背还是用脸呢？很简单的道理。这位神，你面对他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神的那种温暖，对不对？爱心、关怀、祝福、怜悯，一切的福分。那你要背对着他呢，你得不到这个东西。相反的，很可能太阳对我们是什么？好像如果你去野外，那个你知道很多人去远足啊、爬山的时候，像以前日本兵在东南半岛打仗的时候，你知道日本兵他有一种帽头盔哈，有种特别的头盔，下面一个布，这布干嘛？遮太阳的，因为他们就是背着太阳走嘛，哇塞，晒得会脱皮的，所以那个布是遮太阳的嘛。所以如果天气很热，被太阳晒、被太阳烤的时候，你就觉得太阳对你好像是个咒诅。可是冬天晒太阳呢，就是一个温暖。所以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神对我们就好像变成狮子、变成豹、变成熊。他本来不是要扮演这个角色，而是我们把这个角色对调了以后产生的这个结果。然后第九节就提到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那第九节的翻译，我就说我们的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哈，圣经的新译本是翻译说，以色列啊，我要毁灭你，谁能帮助你呢？就用一个问话啊，就是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自取败坏哈。这个第和合本的翻译是自取败坏，但是新译本的翻译是说我要败坏你啊。所以因此是自止我毁灭呢，还是神要毁灭他呢？然后反对帮助你的这句话意思是差不多哈。所以因此英文也是一样 ，NIV 的翻译法跟和合本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种这种叫做 Revised Standard， 就是那种标准本的译本。另外一种的翻译呢是用问句，不过基本上问句差别不是那么大，意思上就是说，以色列啊， 你是跟那位能够帮助你也愿意帮助你的耶和华神对抗，你将会被毁灭。不管是神说我要毁灭你，或者说你自我毁灭，意思是一样，结局就是毁灭，因为他与能够帮助他的反而敌对了。应该是靠着帮助他的人得帮助，而不是去抵挡要帮助他的人。第十节说，你曾经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那前面几章也曾经提过，以色列在当时在撒母耳先知的时候就提到过他们要设一个王，所以才有的第一位王就是扫罗王嘛。所以那个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他们要求立一个王，跟外国一样。于是神说好，你要立个王，我就给你一个王。所以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然后第二个王是大卫。所以他说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因为在先知何西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是在以色列国的最后的晚期，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何西亚王。你去读圣经的历史列王记下十七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何西亚王就是三心两意。他本来是附属在亚述国的手下，每一年进贡，后来变心，他就去进贡给埃及，希望埃及帮助他。亚述知道了就派兵来围攻，结果呢，围攻的结果，何西亚王就被俘虏到亚述国去了，最后毁灭。所以在以色列国完全毁灭之前，何西亚王已经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何西亚的意思说，你不要立王吗？好，你有王，现在你王到哪里去了？所以群龙无首，以色列国那时候没有王。那首都撒玛利亚被包围，包围两三年之后最后毁灭。所以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来拯救你吧。你以为他能拯救你吗？其实真正能够拯救的就是前面所说的第四节，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或者说除了我以外没有拯救。而你弃绝我，好，你去找任何的拯救，你的拯救在哪里呢？所以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你要王，我给你王，最后呢，这个王废去了，国家也废弃了。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就再一次提到以色列，以以法莲为代表，他们的罪孽在哪里？他们的罪孽包括他们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的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言辞迟言。他用产痛哈，就是孕妇要生产的时候一种阵痛，是一阵子一阵子。那以色列国的灾难也是一阵一阵的，而且呢越来越密越来越密。生我生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我在台大医院去陪他。不过跟美国的医院不一样，美国的医院呢通常甚至生产的产房丈夫可以进去。台湾的那种医院早期是根据日本教育的方法，所以呢是产房是丈夫不能进去的，所以我只能陪他到待产室等候生产的。然后到了进产房的时候，护士一推进去我们就在门外了啊。那在美国的医院呢通常丈夫可以进去，不过据有些人这样说法，我从来没进去过，西武可能进去过。有些人说进了产房的丈夫比老婆还要麻烦，因为很多丈夫在产房昏倒，就是一看血淋淋昏倒了，所以医生还要去帮忙急救这个老公。那所以我没有进去。那产待产室哈，不是一间，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一排，我不记得几个，然后每一个就用布帘子连在隔开而已，那一排的，哦，那种场面也真够，不怎么形容了。那每个都要待产，对不对？每个都要阵痛，对不对？我就发现，你说大合唱，哎，不合拍的哈。每个人的那种阵痛起来的反应不一样了，有的人会这样哎哎叫，有些人哎呀呀呀呀呀呀，哇！整个产房你本来不痛的，或不怎么样，不紧张的，一进去都会吓坏了，你知道？然后那虽然是隔着一个帘子，你看不见每一个人了，但是所有的声音，七八个人，这个人这样叫，那个人这样叫的时候。我生命就这么一次，到老二出生的时候我连待产室都没去。所以你就知道那种阵痛痛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实在我们不能 不能 领悟那种痛，真的是我看真的很痛。但师母比较不一样，师母没声音的，没声音的，他师母叫，就这样，对，但是他没声音，隔壁床的那七八个人呢，每一个叫的比一个大声，这样，所以阵痛是一阵子一阵子，他就是形容啊，在阵痛的时候，这个孩子叫无智慧之主，什么意思？该出来不出来，你知道吗？那难产有很多种啊，普通有时候是妈妈问题，他在形容说这个儿子呢是无智慧之主，你再不出来就胎死腹中吗？胎死腹中搞不好连妈都会死的，他就是无智慧之子，该出来而迟延不出来，这也是一种难产啊。那时候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师母很用力，结果她出来太快了。在台湾啊，很怪的一种风俗，我们找台大妇产科主任来接生的，那所以产前的临检查都是他嘛，那接生当然是他了，那孩子生出来是不分时刻的嘛，二十四小时的嘛，所以都要开始到临产，然后要几分钟阵痛一次，护士才打电话说医生啊，差不多了，可以来了，都是这样子的嘛，对，是从十五分钟阵痛，十分钟、五分钟，对不对？他不会早早来等你的，那种大牌医生。结果呢，护士说慢慢来，慢慢来。那师母是很用力的人，结果从他认为大概还有两小时才会出生，缩短为三十分钟，老大就快出来。那护士来看，哎呦，怎么这么快？慢一点，慢一点，都快出来了，你还是可以慢一点的吗？于是他才打电话，那种就是顺产就出来了。所以我还记得那天，因为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嘛，所以里面怎么怎么我都不知道。总而言之，后来医生来的时候，他一进去一分钟就出来了，嗯，生了。我说哇，生还有这么快啊？原来是他进去的时候孩子已经出了一半了，他只是据后来他们的说法，护士的说法是他把手套一戴好，一接出来了，然后手套一脱，洗手，这就走了。所以一进一出，一分钟就回家了。这是顺产，那难产是什么？该出来不出来。那现在可以剖腹，以前的时候很少动大手术的时候，真的会胎死腹中，很严重的。这个是无智慧之子，该出来不出来。那你知道同一个时期？南国犹大国，以色列那个亚述国军队来围攻的时候，那都是灾难嘛。那么在圣经中就提到列王记下同样的历史，提到十九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国的军队也攻到南边犹大国去了，然后就包围了耶路撒冷，就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那那个时候你说南国犹大国怎么抵挡得了亚述帝国？抵挡不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西西家就说了一句话，十九章第三节，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难产。他说我现在就好像这个庞大亚述国来了，我怎么抵挡呢？孽孤城孽子无力回天。所以那时候是西西家王的经历，也是同样用惨难，可是结果是不一样的。以色列国毁了，犹大国蒙拯救，怎么回事呢？就在列王记下十九章，西西家说今天是责难击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却没有力量生产的时候，然后他这句话跟谁说的？是跟先知以赛亚说的。他说因此求你向耶和华祈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的这一切的话呢，他就施行拯救。所以请先知以赛亚为国家祷告，以赛亚祷告了，那神的回答就说，你听见亚述王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亚述王后来就退师退兵，回到家里被他儿子杀掉，他怎么来我叫他怎么去，他口出狂言，我耶和华神在这里，他想怎么样就不一定能怎么样。所以呢，何西阿恳求神的帮助，神就帮助他， 所以也是一个难产，可是得拯救。以色列王却是顽梗的不肯，像一个无智慧之子，最后死了。所以第十四节的翻译是一个两种可能的翻译，非常不一样。十四节我们的和合本是翻译成：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害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是一种祝福、应许、肯定的话。圣经的新译本是翻译成说：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吗？有个问号。我要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如果这样翻译的话呢，答案是不。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吗？不会的。我要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不会的。因为第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也许比较好的翻译是翻译成说，在我的眼前我暂时把怜悯拿开，怜悯被隐藏了，就没有怜悯了。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审判管教的一种严厉的话语。所以呢，所有的圣经学者还有圣经的翻译大概就是一半一半，有些是这样，有些是这样。到底应该是一种肯定的应许呢，还是一种问句呢？我看了所有的不同的翻译解释以后，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问句，或者说是一个否定的。耶和华说，当你们碰到惨难的时候，我要救赎你们吗？要拯救你们脱离死亡吗？拯救你们脱离阴间吗？不会，因为我暂时把我的怜悯拿走了，你看不到怜悯，就是没有怜悯，那因此以色列国会灭亡。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不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却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后，因此死亡被基督打败了。所以因此他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五节，他用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口气是一种正面肯定的口气。跟着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怎么说？十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十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办法，你的毒钩，死的毒钩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是一个正面肯定。他第五十五节的十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十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就是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只是他根据希腊文译本就是了。这个正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的，它是一个问句的方式，是一个否定的，就以色列在这一次的亚述国的军队的事情上不会得救的，但是又蕴含的一个反面的东西，那就是说是个应许。这次我岳父过世，我们一方面我们感谢神，我们有差不多十天的时间在医院，后来在家里亲自照顾他老人家，一直到陪伴他到过世那天清晨，然后我们清晨起来他就过世了，然后参加丧礼。我想我自己个人经历过去年我父亲的过世，但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因为我父亲过世他在加州，我没有机会在最后几天照顾他，那这次我岳父是我们在医院在家里照顾他。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死亡，死是罪带来的，罪带来的死亡。罪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罪，一种是集体的。个人的罪是我做了这样错事那样错事，因此被神管教被神处罚。还有一种是集体的罪，亚当夏娃犯罪，人类就进入生老病死，没有这个犯罪没有死亡的，所以这个罪也是个集体的，因此我们会老，最后生病，最后死亡。我的岳父94岁，也算是高寿，可到最后的晚年，尤其最后那几天的时候，我深深一个感触，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类的罪，人类不会遭遇到病痛死亡这样的一种结果，因为罪的工价代价就是死嘛，那这个是个集体的，所以呢死亡成为一个咒诅，死亡成为一个痛苦。 再加上生离死别嘛，对，人类对于死亡总是一个又害怕又痛恨。那你知道耶稣让那个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马大玛利亚他的姐姐在哭的时候，耶稣也哭了。那圣经上用一句话很特别，我们约翰福音啊，中文的翻译说，耶稣看见旁边的人在哭，为拉撒路哭的时候，耶稣就心里忧愁。其实那个字啊，希腊文不是忧愁，但只是正确的翻译会让人我们有一点搞不清楚。正确的翻译是耶稣就很愤怒。耶稣怎么了？耶稣的愤怒是不是愤怒旁边人在哭，哭怎么哭，哭怎么哭？愤怒，还是愤怒马大玛利亚的哭？他愤怒什么？因为耶稣心里忧愁，回头就对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出来了，所以他愤怒之后的反应是叫拉撒路出来。所以其实那个愤怒不是对旁边人的愤怒，不是对马大玛利亚的愤怒，是对死亡这个咒诅的愤怒，你这是罪的后果嘛？如果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病痛，没有隔离，他的愤怒是罪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的愤怒是对着罪。那因此保罗用这个何西阿书用在更多前书的时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带来一个恩典，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把罪应该有的代价，罪的代价是死亡嘛，他替我们死了， 付出这个代价以后，因此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夸胜，就是说死亡不能够对付我们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的意思。死亡呢，你的毒钩是什么？毒钩就是罪，但如今罪因着耶稣基督得赦免，你就没有钩子可以勾我了，你也吓不到我了，你也再也不能刑罚我了，就变成福音嘛。所以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领续帮我们做了一个 good job， 很好的工作。我们把我这个岳父过去生平从年轻到最后的时候很多的照片啊，做成一个像 PowerPoint 一样，然后他用这个七恩典做个背景音乐放他的一生，心里非常有感动。一个角度来说，从他年轻的时候光辉灿烂的眼神，然后跟我岳母那时候年轻二十几岁结婚的时候，然后后来有孩子有孙子，最后有曾孙的时候，但是最后还是要归于无有，但是了。但是我们的整个结束的时候是用奇异恩典，将来有一天在禧年我们要相会，那是一个应许，那是一个祝福，就不是一个凄凄惨惨的丧礼，而是一种带着盼望，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见到我的岳母，看到见到我的岳父，他习了世上的劳苦，因为这个罪所带来的咒诅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抹去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面对这位神，罪的审判是可怕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却有恩典。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慕道福音朋友们，不管你年轻你年长，得到这一个福分，你不会畏惧死亡，相反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所以最后两节他固然提到说以色列国最后的一个结局，但是从整个的十三章还有整个何西阿书来看，最后带来的是一个应许和祝福的信息。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死亡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你的毁灭在哪里，过去了。盼望我们因此得到一个智慧的心。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再一次求主施恩，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活在你的恩典和祝福之中，而不是是去面对你严厉的审判。我们也感谢你耶稣基督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亡，使我们能够在盼望中知道有一天要与主同在。 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也保守我们都在你的恩典中能够享受你自己所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消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